愿上帝的恩典平安常常与溪水旁的弟兄姐妹同在。当我今天进到礼拜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不晓得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当我坐在前排的时候，向前看这个讲台，今天非常的清洁、整齐、简单，简单就是美。是在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些日子的里头帮助教会在各方面有很好的这个进展啊，直到我每一次进来的时候都有一些特别的感觉。今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一同参加这个聚会，而且还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到思想神的话，这是上帝给我也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就让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你让我们以敬拜开始这个礼拜的生活。我们恳求主就在这个时刻，这就很简短的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的经文，来到给我们一些的教导跟帮助，以致在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能够实践，而且活在你自己的话语的里头，让你的名能够被高举，弟兄姐妹朋友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也求你特别眷顾那些还在慕道当中的朋友，让他们能够听得明白。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的程序表的里头也看到了我们今年教会的这个事工的总题，就是扎根神的话语，见证基督的生命。我相信是经过了同工们长期的一个祷告里头所带给我们一个今年侍奉的一个主题，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当我们扎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能够随时随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因着这个主题，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神很清楚地给我看到了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当我思想这两段经文的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相信不单只是给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也相信今天也普世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徒，特别在今天来到说是对我们溪水旁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的吩咐，而且一个的勉励。当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哥罗西这个教会。我们都明白在新约的里头，保罗先生曾经写了不少的书信给个人，当时同时呢也给当时的这些个别的地方性的教会，正如他写给哥罗西教会一样。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明白它是处在小亚细亚的一个那个地带的里头，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南部的地方。我们知道当时在哥罗西、老底嘉和希拉波利是当时的时代的里头是妇女家的一个地区。如果我们再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16章的第9节的经文的里头记载了保罗先生第二次布道的时候曾经经过这些的地区，但是他却没有进到哥罗西这个城市的里头。按照我们看到保罗先生他工作布道之后呢， 他就差遣他的同工到不同地区的教会去牧养当地的弟兄姐妹。很可能按照研究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以巴弗提就被送到去哥罗西这个城市，也特别在那边继续牧养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同时他也在老底家附近这一个地带的里头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见以巴弗，如果我们细心的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了解他本身就是在哥罗西这个城市长大的，可以说是一个哥罗西人。我们看见他对圣经的教导非常的忠心、殷勤、忠诚的教导当地的弟兄姐妹跟那边附近的居民。我们知道他在哥罗西教会里头做了很多的功夫，正如在这个哥罗西四章十三节的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更加给我们看见的保罗先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巴弗就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传道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说呢？他说，你们从前也是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啊，从这一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了当时这些信徒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拒绝上帝，反对上帝，而且在生活当中有许多污秽罪恶的生活。但是因着以巴弗跟保罗先生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些的朋友因此就能够归向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今天大家一同聚集在七水坊基督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想到过去我还没信耶稣之前，我们的生活其实跟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分别？所以既然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我记得上一次当我来讲到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带你的圣经来，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人有带你支持这个实体的这本的圣经来。如果你有带来的话，我请你翻开，如果今天还没有带来的话，我请你翻开你的程序表，我要请你留意这些经文所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好吗？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两段这两节的经文的时候，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清楚的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过去的生活的背景复杂，充满了邪恶罪恶的生活，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当他们信靠了耶稣之后呢，他们有个很完整的一个什么？一个信仰。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一个完整的信仰呢？就在哥罗西第二章的第六节的里头，他就说了，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如果是你有带圣经来的话，我很想请你将接受这两个字圈起来，然后在主基督耶稣 这几个字下面 underline 这个字。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看到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被保罗形容，他们见证他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表示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完全的接受 这位他们所传扬的以巴弗跟保罗所传扬的这位的耶稣。他们怎么样认识这位耶稣呢？他们怎么了解这位耶稣呢？保罗先生在这里用了主基督耶稣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就表示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就表示说这些的弟兄姐妹是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耶稣是谁？耶稣是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这群的罪人。所以当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们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你们从罪恶的里头怎么拯救出来。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的朋友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耶稣是他们所等候的这位的弥赛亚，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将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也同时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主。所以保罗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样的弟兄姐妹，就给我们看见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能够从他们的研经，从他们的敬拜，从他们的学习当中能够完全了解认识这位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且很乐意的将自己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他成为了他们的主，耶稣成为了他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在我的生活的里头，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念？当你跟我有这种的信念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你的生命就可以断然的完全的什么改变过来。正如过去我曾经引用保罗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就变成新的了。这是何等的宝贝，这是何等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追求，能够让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的经文的里头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当你细心去看这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前半段跟后半段。前半段是什么呢？是一个的意思是说，是我们的一个事实 a fact， 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然后呢在后面就当遵他而行的时候，这是表示说是神指着保罗先生去命令我们，去吩咐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应当遵他的所教导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看见这位完全的人神合一的这位的耶稣，然后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的信心，一个的信仰。当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人认识了这位神人合一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能够继续的去引导我们，与他有一个非常连接的一个关系。听说 在波斯国里头有一个王帝，他的名字叫亚比斯。这个王帝非常爱他的老百姓，所以除了在王宫的里头办理国家的大事之外，他常常穿着便服到他的地区，到他的国家各地去探访，去看这些的老百姓，体察民情。在故事的里头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王帝亚比斯就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人贫穷的一个家里的里头，看这些的老百姓，而且看到他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简单。当时这些波斯国的人很有这种的友情，当有朋友来看你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接待他一同的吃饭。亚比斯王帝没有拒绝这个贫穷的老百姓的邀请，跟他一同吃饭聊天。所以在聊天的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两个人无所不谈，去回去了。过了不久，亚比斯再回到这个贫穷的这个家庭的里头，突然之间在谈话的当中，这个贫穷的老百姓从他的话语的里头就发觉到这个呢有点特别，就问他，你是谁啊，为什么又再来看我呢？亚比斯王帝就在这个时候说，我是这个国家的王帝，我爱我的老百姓，我愿意去体察我们老百姓的民情。啊，这个贫穷的居民就很惊讶的，为什么王帝会来到我的家呢？然后同时在这个表情的底下呢，这个王帝阿比斯就在想，会不会因着他知道我是一个王帝，他又住在这种环境贫穷的环境当中，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的要求我给他的帮忙。也知道在那本书记载，这个王帝想了之后，看着这个贫穷的老百姓，老百姓就对他说，王帝，我知道你是王帝，你也知道我是那么贫穷，只能以很简单的餐点来到接待你，但是我想要告诉你，我并不会为了我的需要向你求什么，我只想你在你有空的时候继续的来看你，看我，跟我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段故事记载的时候，我就想起今天你跟我都在耶稣基督里头是上帝的儿女，他的独生子耶稣离开了天上所有一切的荣华，正如腓立比书所说的，从高处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就是约翰福音里头所记载的这位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与我们同行，成为上帝的儿女。今天耶稣已经将一切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你跟我今天对我们的主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的需求向上帝来到去供应给我们？在这里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既然他是我们的主，我是他们，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理解我们，他在凡事上因着我们的祈求都能够供应给我们。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这段借着经文的里头给我们一些教导是什么呢？ 他说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在这些经文的里头，中文的翻译翻得非常的好，非常符合原来的圣经里头所表达的意思。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既然的话，跟着在我们的文学的当中很自然的就看到一个字，就，既然跟就，当这两个字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一个严肃的，而且说是一个完全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就是一个完全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按照这个经文里头所给我们的意思。我想借用我尊敬的一个在北美一个老牧师，叫沈保罗牧师。在过去的日子，我曾经多次参加他的讲道的这个研讨会，专门栽培我们这些年轻的牧师怎么在讲道的事情上去求长进。我记得那一天当沈保罗牧师讲解借借经文的里头，他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一些的教导，所以我想借用他的材料跟大家来到去分享。沈保罗牧师说，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这里表示是什么呢？他说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瞬息之间的一件事情，立刻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遵他而行呢，乃是一个不断要进行的一个的改变。听清楚哦，圣保罗牧师说，借借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时候，就是那立刻那时间，我们说要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耶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重生。但是遵他而行呢，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需要不断的每一天的每个礼拜的每个月的每一年的时间，好好的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到给我们去什么，去改变更新调整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圣保罗牧师在说这句话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是一个转机， time of opportunity a crisis， 那后面这句什么遵他而行，就是一个进程，一个 process。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今天的我应该比昨天的你有一点的改变。你今天来参加这个七水潘基督教会的崇拜，应该比上个礼拜你参加了崇拜之后，在你的生命的里头，你发觉到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不敢期望很大的改变，但最低限度在某一点的里头你有了一些的更新。所以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接受耶稣是一个转机，但是遵他而行是一个的过程。圣保罗牧师在说，接受主耶稣是得着了耶稣，遵他而行是继续的 maintain 维持这个与耶稣的那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接受主耶稣是我们的相信 believing，而遵他而行呢，是我们的行为，是 behaving。 看到了没有？看到那个分辨了没有呢？所以保罗在这里通过了中文的翻译说，既然和就这个讲法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今天你跟我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让人能够看见 你生命的那个改变。你的行为是正是证明了你的事，你的行为证明了你的事。过去这个月我回到亚洲去，到了香港，到了新加坡，也到了马来西亚去。我这次回马来西亚有几个任务，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是什么呢？就去见证我的姐夫在复活节4月9号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福荣浸信教会接受浸礼。他特别邀请我回去见证他的浸礼。我的姐夫是一个校长，也在那个地区的里头是一个那个村长，也是在地方政府里头蛮有 一点点的地位拉动。他信了耶稣多年，但是没办法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接受一个敬礼。所以在这20多年来的时候，姐姐跟我跟他的朋友不断地为我的姐夫来到去祷告，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公开承认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在他住的乡下那个乡村的里头，他是一个首领，那个乡村都是不相信耶稣的朋友。经过了20多年的祷告，我记得那一天当他接受敬礼，站在这个讲台的里头接受牧师传道人给他的那个受浸的那个证书，然后接受敬礼的时候，他说耶稣确实是我的主，他救了我，我需要在众人的面前见证我是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给我们看到了，既然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当遵他而行。遵什么而行呢？你看到耶稣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之道的时候，他不需要接受这个敬礼，对不对？但是也在众人的面前他接受了这个敬礼，成为了一个榜样，成我们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需要接受的一个礼仪，而不是一个圣礼。前几个月我跟大家分享过礼仪跟圣礼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姐夫他绝世相信耶稣，然后在众人的面前什么呢？他就遵他而行，遵照耶稣的吩咐，遵照保罗的吩咐，在众人的面前完成这个的礼仪，见证自己是上帝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你能否接受敬礼，加入这个汽水堂基督教会，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更积极的，更同心的，更专心的，一同来到服侍我们的主。你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话，那就当遵他。这是保罗先生给我的信息，也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其中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好吗？我们看到在这段的经文的里头，保罗先生他说，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发觉到当保罗在这里讲完之后呢，就在第七节的里头他这么说了，所以请你看你程序表的英文跟你圣经里头的经文，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弟兄姐妹，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当保罗说遵他而行的时候，按照原来的文字他们的分析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四个的分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请求你在这个时候将生根圈起来，将建造圈起来，然后将坚固圈起来，然后跟增长圈起来。给我们看到了，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当遵耶稣的话而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当我们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四方面我们需要去留心去观察的。建造，这个生根、建造、坚固跟增长。那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到去思想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说需要生根，遵他而行，就是说在他的里头生根。就是你们你晓得了，根在植物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根的话，根本这个植物就没有办法生长。我们也会看见是什么，这个根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了根，我们就没办法继续的生存下去，也没办法继续的生活下去。所以基督徒在他生命的里头的生根是什么呢？这就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必须有一个个别自我能看不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灵修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预备一段的时间去亲近上帝？我想告诉你，在我牧会这些年间的时候，我常常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牧师啊，我好像今天聚会的里头没有什么得着。换句话说，他可能是暗示我说你的讲道不行，因此你的讲道不行，我今天没有什么得着。我承认在我的讲道的里头我是不行。行在什么地方呢？我经过了这些年的思考，当弟兄姐妹跟我回应这句话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些简单的研究。私下你就怎么呢？跟他谈话。我很感谢主，在我在休神牧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好的弟兄，每一年，应该说是每一年，直到我退休之前，他都给我一个麦当劳的那个gift card。他也很好，他也很清楚啊。每次当我的这个 gift card 要用完的时候，我再去用的时候，又加了50块钱。所以不断的他在我的 gift card 里头加钱，为什么？他有那个 account 嘛，他知道。他知道我常常喜欢邀请我的弟兄姐妹他牧养他辅导他谈话的时候到麦当劳去。因为麦当劳人比较多，尤其是跟一些姊妹，我不应该个别的接触到，在麦当劳谈话是比较好的。所以就约了这些说我没有什么得着。我做了一个简短的研究，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和这姊妹，我想请问你，在你日常生活的当中，你有没有安静下来每天向神祷告，念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我告诉你结果是什么，大概 80%。 清楚啊，80%的会众跟我讲这种话的话，他平常都没有祷告，平常都没有念圣经， 只是团契的时候他来，只是崇拜的时候他来。弟兄姐妹，当传道人在讲台引用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神的话语在我们心当中。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在信息这里头能够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人有传道人他的应该负责的那一部分，但做信徒的也需要他在他的生活当中能够知道他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的根在哪里？你的根在哪里？所以不要随便的说啊，我没有什么得着。我不是说你不能够讲，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保罗他说，你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听上帝的吩咐。要生根，我们需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好好的去栽培我的这个根，好让我能够常常的与神的话、神的教导、神的引导能够结合起来，以致让我的生命能够成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生根，然后什么要建造。第二个分词我们看到的这个生根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建造是我们看见的那一部分。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里头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的，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你们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这个建造是 outwardly 外表我们所看见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生根是过去 past tense 在希腊文原来的文字的里头，建造这个字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正在继续不断的进行时，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在我们那英文的文法的里头，就表示说今天你跟我的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那一天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就解决了。 Yes，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重生了，但是后来未来的日子是要你跟我不断的什么来到去建造。我曾经好像跟你分享过为什么我会信耶稣，因为在我生命的里头我解决不了我的罪的问题。罪在什么地方呢？是我常常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偷隔壁马来人所卖的那些炸香蕉，好像你们上海菜也有炸香蕉，然后绿豆饼。我告诉你，当那个宣教师在布道会里头讲到的时候，我决心相信耶稣。可能你会问我，哎，梁牧师，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有没有偷呢？很现实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嘛。我告诉你，偷的频率减低了。如果你问我是过了四年之后你还有没有偷了，没有了。今天有没有偷了，没有了。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不是？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品格是建造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继续不断的去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承认我们的软弱吧，夸口我们的软弱吧，但却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已经有根了，我们需要在上面建造，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不要效法什么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变化吗？你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吗？还是比昨天更糟糕一点？求主他的灵亲自对我们讲，也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当你却求主帮助你，在你的生命的里头不断的改进更新，那你一天比一天更好，更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到彰显出来。以上我们再来看的是，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保罗先生在这里说，在他里面一生根，二建造，三是什么呢？坚固。坚固的那个原来的文字，就好像我们盖屋子的时候，我们有三合土嘛，我们有水泥嘛，然后我们将这三合土水泥放在那边的时候，就能够稳定那个柱子或者那个房间的建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我们真是明白，我们常常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些的力量来到帮助我们，除了我们本身要建造之外，我们也需要靠着外来的力量来到帮助我们。做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常常的，好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的聚会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建造，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相爱，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呢，叫我们在生命上不断的能够去成长。你会发觉到，如果是你的圣经，我很想请你将那个信心这两个字，不是圈啊，我请求你将它画成一个 rectangle， 一个长形的，将这两个字信心圈画起来。在原来的意思，这个信心是什么呢？ Believe more and more， 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信念去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More and more，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在我们基督信仰的里头，有一个人叫称为信心之父，就是 George Miller。 他是一个在基督信仰的里头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信心之父的人，他在英国 创办了许多的孤儿院。有一次在 大风雪的里头，孩子按照那个时间五点半是吃晚餐的时候，你晓得吗？在厨房一点餐点都没有，他仍然叫他这些孤儿儿童院的小孩子坐在餐厅的里头，一同来祷告，一同来祷告。那些小朋友都呱呱叫道，他说爸爸，他们叫他做爸爸，他爸爸桌上一点东西都没有，你叫我们回到餐厅来祷告。他说，我相信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餐点给我们， 请你大家回到这个餐桌的旁边，手牵手彼此的一同祷告。你晓得吗？ Just me 了，就在祷告祷告的那个时刻，突然之间孤儿院的这个大门的铃声响起，所以他就叫他的同工去看，然后发觉有一架的货车是送面包到另外一个城区的一个面包车，因为下大雪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城市，他知道这里有一个孤儿院，所以他就决定将车里头所有的面包啦跟其他的食物送到了这个孤儿院。那些孤儿那些小朋友看见的时候是莫名其妙，我们的爸爸祷告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在桌面上，身上是满载整辆这个面包车里头的食物都送了给这个孤儿院。需要你跟我 believe more and more，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这是我回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第二个任务是什么？第一个的任务对我自己来说，我今年是78岁了，我是17岁就离开马来西亚到香港念神学，然后在香港牧会，然后到美国来牧会。所以在17岁到今天78岁这60多年来，我家里任何的历史我都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离开家，虽然有时候也写信的，那个时候现在可以 FaceTime， 现在可以其他等等的，但早期的我家里的任何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所以这是我回去的时候就跟我的哥哥，其实我父母亲离开世界了，我大哥离开世界了，二哥离开世界了，还有四哥离开世界了，只剩下我的三个跟我的一个姐姐跟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们家里有九个人。那几天我跟他一同跟他们师母也跟我一同去了一同吃饭的时候，我在问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不晓得有什么过去我家里的历史。然后我跟他们谈话听他们给我的故事的时候，我真是看见了一件是什么，哥罗西书二章七节怎么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听你再看，感谢的心怎么更增长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当我们信靠他believe more and more 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从心里头的那个感恩的那个心态跟那个感恩的话语就越来越增长。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在我们七水潭的教会的里头能够去学习保罗今天在节里给我们看到的这个信心，信心坚固，在他的里头来到真实，让我们将这种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可以实践的一个原则跟方法，直到我们更能够去感谢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的里头的那个座位，就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耶稣，乐意的来到去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恭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就两件短短的经文，在今天早上启发了我们，应该不断的建立我们对你的信靠，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起来。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一天能够造成， 同样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当中，也需要不断的去栽培调整，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光跟这个眼，让人看见我们就归荣耀给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